好，我们先低头有一些祷告。是的，主，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主啊，但是真的盼望，就像这首诗歌唱的一样，主啊，让你成为我们的追求，让你成为我们的目的，主啊，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泉，主啊，因为在你那里，主啊，有永远的盼望。主，我们就求你，主，当我们今天再次坐在你脚前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听你话语的心，主啊，你洁净我们，主啊，你也用你的话语，主啊，来指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走你教导我们当行的路。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主啊，恭敬的交给你，主啊，求你圣灵，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主啊，你向我们敞开你的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还是继续和大家交通约书亚记啊，我们已经讲到第十章了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因为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已经快把这个迦南给打下来了，对吗？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迦南地给打下来呢？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去操练这些属灵的功课呢？你看见说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啊，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听道而不是去行道啊，你会发现这一切听到的东西不仅不能够给你带来帮助，你发现呢，当主要来审判的时候，他还会成为审判你的一个依据啊，因为你没有听见呢也就算了，对吗？但是如果你听见了而不去行，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你看见你没有办法去向主来交账啊！所以真的盼望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不是光在这里听到，而是像上次于宏杰弟兄来到我们这边说，我很喜欢他这句话，他说要来就来真的啊，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去操练我们这些属灵的功课呢？啊，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操练的心，你在生活里面，你去真的靠着主的帮助，你在那边操练的时候，你看见你就真的能够得到神要给你的这些属灵的产业。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约书亚记的第十章，啊，讲到约书亚他怎样靠着祷告击败了亚摩利的五个王的联军。好，我们看见约书亚的祷告是那样的刚强，是那样的有力啊！因为我们知道约书亚他不是一个人他在那边祷告，他是站在以色列人这个团体的地位上，他向神发出这样一个祷告。当他真的向神祷告出神自己的心意的时候，你看见神就为他行了大事啊！你看见太阳停住，月亮停住，目的就是要让约书亚能够来消灭神的仇敌。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事情，当教会在这里同心合意的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就能够真的在这里为神执掌那个属天的权柄啊，让撒旦的工作呢被捆绑，让所有那些受辖制的人他能够得着自由。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看重这个团体的祷告啊，因为上次我讲完以后呢，我就很盼望，我就想看看说，哎呀，到底我们这个祷告聚会，星期三晚上这个祷告聚会的人数会不会增加？啊，但是呢，这个过了这一段时间哈，我看见呢，这个人数呢还是一模一样，啊，该来的呢都来了，啊，还有很多该来的都没有来，啊，你看到说，我就在主的面前，我就觉得有点失望啊，但是主让我看见，真的，第一，我自己要悔改。啊，因为我讲出去的话语呢没有能力啊，不能够让弟兄姊妹从心的里面觉得说被激励被感动，觉得说我要来为神的家来祷告啊。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说我们也需要自己呢，我们被提醒到底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啊，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只顾自己呢还是看重神的家啊，我们是在这里追求个人的属灵呢，还是我们在这里看重这个团体的见证？啊，追求个人的属灵固然很好，但是你看见神最盼望得着的，却是那个团体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如果教会不刚强， 你个人的属灵呢追求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来追求，我盼望你啊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不管是星期二星期四这个守望的祷告，还是星期三晚上教会的这个祷告聚会啊。你看到说祷告聚会不是为着异地的弟兄，也不是为着组长预备的啊，是为着所有这些爱主爱主的家的弟兄姊妹所预备的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往下去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约书亚呢，他征服了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就要开始来研究来分地啊。因为上次我们讲到的那个基遍之战，你看见说那是一场呢是关乎这个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啊。他们在打赢了这个五王联军之后呢，他们就乘胜追击。所以你看到在第十章的这个后面一半呢，就讲到他们攻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城市啊，包括像利拿、希伯伦、底壁。好，我们请这个 AV 的放一下那个有一个地图哈，我想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放出来给大家有一个印象。对，就是这张图哈。你看到说在这个图里面哈，你看到约书亚这个进军的路线啊，你看到说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吉甲很重要，对吗？因为他所有打完所有的仗以后，最后回到的呢都是吉甲。所以你看到从吉甲开始，他们打到这个基遍，把基遍拿下来以后呢，你看见他们就开始了他们这个南征的路线啊。往南呢，他们呢打下了这个像利拿啊，像这个拉吉、伊基伦，还有希伯伦，还有底壁啊。所以你看见他们往南的有一条是往南的这个南征的路线啊。完了以后呢，他们再回到吉甲。然后呢，你看到约书亚在十一章的时候呢，就讲到约书亚开始北伐。啊，在北伐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一条北伐有一个重镇，就是叫夏所。啊，你去读十一章里面讲到说，约书亚呢就拿下了夏所，用火呢整个焚烧了整个夏所城。啊，你看到说借着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南征和北伐，啊，他在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的里面，他就基本上把迦南的全境呢都攻取了。啊，所以你我们一起看一下几节圣经哈，在约书亚记十一章。好，我们一起放到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十一章的二十三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一下哈。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啊。所以你看到当约书亚他打南征北讨之后呢，啊，整个迦南地基本上就被他们啊攻打下来。而且在十二章的里面，你发现呢，他们就在里面记录了所有那些所打败的那些王啊，一共他最后讲到说共计三十一个王，好，所有这些的城市呢，几乎都被约书亚给打下来啊。你看见当他们征服完这个迦南地之后啊，他们呢就开始照着神的吩咐开始在那里分地了啊。那他们怎么分地呢？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四章啊，不是很长。十四章我们也请弟兄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啊。约书亚记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我们再往后翻到17章哈，我们读几节的圣经，是刚才龙茂弟兄提到的，讲到约瑟的子孙，17章的14节到18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哈。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先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揪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最后我们读一节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9到10节，这是我们在查约书亚记最常提到的一节新约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9到10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读完这些圣经以后哈，你看见讲到说，神叫以色列人呢进了迦南之后他们在攻取了迦南之后呢，他们呢就开始来分地给以色列的这些的支派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样来分这些地的呢？我把另外一张图放一下哈，就是讲到那个分地的图。如果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大概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分地的这样一个情况我想让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你在中间看到一条河一条线，那是就是约旦河你在约旦河呢右边呢，你看到呢是有三，在右边也就是它的东边，约旦河东你看到说有三个，有两个半支派一个呢是流便，一个是加德，一个是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得的是约旦河东的地在约旦河西边呢，你看到是其他的9个半支派他们所得到的地那在这里我想大家特别注意的，刚才我们读到的以法莲支派是得到这个中间的那块地以法莲下面是便雅悯，便雅悯下面有一块很大的地是犹大那犹大的中间有一块地呢是西缅 我想大家有这样一个印象哈，我待会讲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他们得的是哪一些的地。所以当你看到他们这些神所分给他们的这个地的时候你看到说是不是所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得到了这个迦南美地呢？你看到说，我们知道说刚才讲到说约旦河东呢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得到的是河东的地你知道说约旦河东并不是神应许给他们这个迦南美地那为什么他们要挑选这个约旦河东呢如果你去读民数记32章的里面他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他们夺取了约旦河东的这个基列地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的首领呢，他们就跑到摩西的面前他们就跟摩西说，他说这块地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牧放牲畜的地方他说呢，请你把这块地给我们我们呢就不去，就不跟你们过约旦河了我们呢要在这里呢为牲畜累圈，我们要为妇女和孩子在这里造成那我们知道说摩西一听以后他就很生气他说你们为什么神要赐给你们的这个应许之地你为什么不进去呢你想让神的刑罚临到我们吗但是你看到说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他就和摩西在那里讲条件他就说我们呢仍然呢会派兵去帮你们把这个迦南地呢打下来但是呢我们帮助你们打完之后呢等仗所有的仗打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回我们的这个约旦河东我们觉得呢这块地已经够好了。那摩西呢看他们心意已决呢，那摩西也没有勉强他们摩西就同意了。所以你看见说当摩西在分地的时候他只把地分给了其余的九个半支派这剩下的两个半支派呢，他们打完仗以后呢，他们就回约旦河东去了。那到底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的做法对不对如果我们照我们人的看法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约旦河东的地也很好你看那个地呢又很大，而且呢那边呢也是土地很肥沃，那里的物产也很丰富而且呢他们还不用去跟其他的这些支派去争着这些分这个迦南地你从世界的眼光看他们好像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但是呢你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他们却失去了神的祝福他们只拣选了次好的，他们没有得着神的上好因为他们是靠着自己的意思去拣选，而不是要想要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靠着自己的意思去拣选呢？你还是在那里追求神的上好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不管是金钱、名誉、地位甚至小到我们这个每天用我们这个手机你发现说都能够把我们掳去，而且呢你看到说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你专注在这些事情的追求上面的时候，你看见说你的心呢就不在主的身上，你就得不着神给你的这些的上好我想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读到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你看到说亚伯拉罕和罗德是怎么分开的呢？你看到说当亚伯拉罕从这个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他的牛羊很多，然后他的牧人呢和这个罗德的牧人呢就在那里相争然后亚伯拉罕呢就把罗德叫过来，他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是骨肉，我们不能相争，我们的牧人也不能够相争，他说你现在举目，你自己去举目一看如果呢你要往东我就往西你要往西呢我就往东你看到说罗德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没有客气他没有说那你先来选然后呢我再来选他就举目一望，他就看见呢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他看见呢那里呢真的是水草很肥沃，土地呢也非常的富饶，还有一个那里有一座很繁华的大城，叫什么呢？叫索多玛所以圣经上你看到说他讲到罗德就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你看见罗德的心他慢慢的 他就被索多玛给掳掠。所以你看到当最后天使把他从索多玛救出来的时候，到最后呢，他是仅仅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要常常想着要靠自己去拣选呢，还是你盼望得着神的上好。那有一个人呢，他工作非常辛苦然后呢他每天呢都要起早摸黑，因为他要开车开一个多小时，然后呢要到郊区去上班那所以他就在想，哎呀，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是能够这个中奖啊，或者发一笔横财啊，那我就不用这么辛苦的去上班了然后有一天他刚刚到了这个开车到他上班的地方突然呢就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那我讲到最后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天使还是坏的天使然后这个天使显现呢就跟他说，他说今天呢我看你这个呢整天也是很忙碌那这样今天给你一个机会他说呢你呢今天你去跑一圈跑一圈回来到这个地方，你所有跑过的地方我都折算成地价呢把钱给你。哇，他一听这个今天这个好像运气来了他就觉得说，哎，有这么好的事情，虽然是郊区但是你如果跑一圈，这个地也跑了很多的地出来对吗？那他也能够挣很多的钱那但是天使跟他说，他说有一个条件就是呢你一定要在天黑之前，他太阳下山之前你要跑回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跑不回来呢，那我们讲的这个约定呢就作废他说没问题然后他就开始跑了他跑啊跑，跑到差不多快这个中午的时候然后里面就提醒他说，哎呀，我现在可能要回去了但是呢他又一想，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吗？如果多跑一点，我可能这个下半辈子我就不用去干活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在那边我想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了所以呢他说我再跑一会儿，然后他就继续跑跑到又过了半个小时，他里面又提醒他说，哎呀，现在要回去了那他又一想，哎呀，他说这个我在结婚的时候这个也没有买什么东西给我老婆那我今天多跑一点我回去以后买一个钻戒给他那他又接着跑那又跑了十分钟以后，他又里面又提醒他，再不回去那真的要来不及了然后呢他又在想，他说，哎呀，我还有三个孩子对吗？你看到说每一个孩子现在都要去练钢琴，都要去这个学画画，要学游泳，还要补习，对吗？以后还要上大学，这都是烧的都是钱呢，对吗？所以他就想到说我再跑十分钟我就回去当他再跑了十分钟以后，他一看表已经两点钟了所以他就想到说，哎呀，这下子如果再不赶紧往回跑的话，那我可能就跑不回去了那这个所有的今天跑的全部都作废了，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在往回头跑那你知道说这个回去的体力一定是不如你一开始的体力，对吗？所以他想到说，如果再不拼命，他所有做的一切都白费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拼命跑的时候，跑到半路上一口气没接过来，他就倒在地上，他就昏死过去了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说有些人说，他说这个爱家的男人呢都累死在半路上了我不知道这个弟兄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你看见如果你所有的追求，如果你整天都是为这些属地的财富在奔跑有一天你也会累死在半路上所以你看见说，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你在追求这些属地的东西，你看见这些属地的东西把你带到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也请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到底你在追求的东西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圣经上讲到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来思想，到底是地上短暂的东西重要呢，还是天上永恒的东西重要所以你看到当以色列的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拣选了约旦河东以后呢，他们有什么后果呢？ 好，你看到第一个后果就是他们失去了神的祝福，他们没有得着神所要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好，我们知道说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你看见一切离开基督的追求都不是神的上好，不管你是追求属地的东西还是追求所谓的属灵的事物，属地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不好，但是你看到有些东西它外表看上去好像是很属灵，你也可能去读经，你也可能去祷告，你甚至呢也很有追求，但是如果这些的追求不是把你带到基督的面前，不是让你得着基督的自己，你是为了得着知识，得着人的夸奖，得着这些世界的荣耀的话，你发现你所追求的这些东西也不是神的上好，你的追求也不是讨神喜悦的一个追求。所以你看见在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说，凡以别的代替神的，他的愁苦必定加增。而且你看到在历代志第五章的里面啊，历代志上第五章，你看到说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呢是最先被掳的啊，因为呢他们在约旦河东，他们失去了这个身体的保护啊，所以在以色列亡国之前，你发现呢这两个半支派很早呢就被亚述帝国呢所掳掠了。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的追求不是属天的，我们就很容易被仇敌掳掠，我们就很容易被仇敌来攻击，因为你没有住在基督的里面，你就暴露在仇敌攻击的底下。你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里面啊，他讲到说当主来的时候啊，那时候呢有火要发现，要试验我们一切的工程。如果你的追求是属地的，你发现所那个火一烧过去了以后呢，一把火呢全部都烧光了，到最后呢你就是像罗德一样，你就是仅仅得救。所以如果你今天所追求的不是主自己啊，有一天主来的时候啊，一定会在那里哀哭切齿，后悔不已。那另外一个后果，你看见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啊，这两个半支派，你看在二十二章里面讲到说，当他们要回这个约旦河东的时候啊，他们呢就在约旦河的旁边呢筑了一座坛啊，他差点呢因为这座坛差点引起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内战啊，因为其余的九个半支派呢以为他们筑坛要拜偶像，所以呢要和他们开战啊，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半支派的做法啊，这两个半支派的拣选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这两个半支派他们虽然拣选了好像是人看来是一个好的地方，好的一块地，但是呢你看见在神的眼中却不是神的上好啊，是一个次好，是他们自己所拣选的。那除了这两个半支派啊，我们看见呢由另外的九个半支派呢他们进了迦南。那现在呢约书亚呢要把这个地呢要分给他们啊，那怎么分呢啊，那我们看见呢他们是用这个拈阄啊，拈阄就是抽签啊，那除了这个拈阄之外他还有什么分地的原则呢啊，如果你去看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三到五十四节啊，民数记的三十三章五十三到五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他讲到说，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拈阄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好，所以你看到另外一个分地的原则呢是根据支派人数的多少啊，所以这个是分地的两个原则。好，那首先呢我们看见拈阄呢，拈阄是讲到什么呢啊，拈阄是讲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讲到说不是你去拣选，而是神为你来拣选啊。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啊，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啊，如果你知道说以色列的南和北啊， 它的这个地理的环境差异呢非常的大啊。在以色列的南边呢，是你看到说真的是一片荒野啊，满目都是荒凉啊。但是呢你越往北走啊，你就发现那里呢真的是靠近这个，因为它靠近加利利海，所以呢那里的物产呢非常的丰富啊，好像是鱼米之乡，到处呢你都能够看到这个郁郁葱葱的这个树木啊。但是你一到了耶路撒冷，一过了耶路撒冷往南呢就是一片荒野啊。所以呢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是经过这个南征北伐以后，他们一定对这个地理环境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啊。所以你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你要选哪一个呢啊？你肯定要选这个北方之地嘛，对吗？因为在北方这个环境，地理环境非常的好啊。但是呢你看见是不是你想要哪一块地你就能够得到呢啊？你看到说在旧约呢他们是在那里念旧啊，他们是在那里抽签，但是你看见他们这个念旧不是在那里碰运气啊，而是他们祷告以后把这个主权呢交给神，让神来为他们拣选啊。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是旧约的方法啊。你看到说有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哈，他也来学这个旧约这一套啊。你看他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呢，他都写两个纸条啊，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啊，然后就把它折起来啊。然后呢，他也知道要属灵一点，对吗？他就要先祷告一下啊，祷告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哎抓一个纸条看看是哪一个，然后再一看，如果是 yes 呢就去做啊，如果是 no 呢啊那就算了啊。那你觉得说这个做法对不对？如果你看新约哈，你发现在新约的里面从来没有这个教训啊，也从来没有这个榜样啊。因为你看到说从五旬节之后，你去看使徒行传，五旬节之后就再也没有念旧的事情。为什么呢啊？因为圣灵来了啊。你看见说神为什么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来了以后他就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在凡事上他要来教导我们。所以你看见你不是去抽签啊，你呢是要去问圣灵，圣灵会让你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啊。那我们怎么去听圣灵的声音呢啊？很多人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听到那个好像所谓的这个好像超自然的声音啊。但是你一定要小心啊，如果你真的听到超自然的声音，你要会分辨到底这个是真的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你看到说其实神让我们最常知道他的声音的方式是什么呢啊？还不是听到这个外面的声音，而是通过神自己的话语，就是圣经啊。那上个星期我们和一些这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哎，有个弟兄他就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读到这个诗篇120篇的时候，哎，他就看到神向他说话，因为那里面呢讲到说你要对付你的舌头啊。因为他是一个性格很急的人啊，他常常说话呢说得很快，然后呢就得罪人啊。他觉得说哎，他读了那篇诗篇的时候，他就觉得神向他说话啊。所以呢他就借着那段圣经，他就知道啊圣灵呢是向他说话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去读主的话语啊？因为主是常常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向我们说话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听见圣灵声音的途径是什么呢啊？就是在你祷告的时候，圣灵把一个平安和不平安的感觉放在你的里面啊。如果你祷告以后你觉得里面不平安，你不要去做啊。或者你去找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呢，你要去跟他们交通啊。你发现说借着这些圣灵的声音，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带领啊，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不是在那里拿个纸条，我们在那里抽签。所以呢你看到在旧约里面的抽签呢，它属灵的意义是讲到神的主权啊。那神在你的身上有没有主权呢啊？你有把你的生活啊，甚至是你的生命都交给主吗啊？我们常常非常害怕把自己交给主啊，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一交给主好像主就要虐待我们啊，我们就觉得好像什么自由都没有了啊。但是你 知不知道，如果你真的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主的时候，你发现带给你的是一个释放，带给你的呢是一个祝福，因为你不用自己再去背所有这些生活的重担，你可以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为你负责，让主来为你拣选。好，我们诗歌本里面有很多这个好的诗，很好的诗歌啊，你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的诗人，他眼睛是叫瞎眼的盲眼的女诗人啊，她叫 Fanny Crosby， 芬妮姊妹啊，她一生呢她写过8000首的诗歌。好，我们常常唱那首一生我们救主引领啊，那就是芬妮姊妹写的啊。她出生才几周呢，就因为这个医生的误诊呢，双目就失明了啊。如果是我们怎么办？哇，那赶紧要去把医生告到法庭里面去啊，让他来赔偿我们，对吗？但是你看见芬妮姊妹呢，她没有在那里恨医生啊，她也没有在那里埋怨神，而是呢她顺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啊。当她真的顺服在神主权底下的时候，你看见她活出来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啊，他虽然外面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你看见他灵里面的眼睛呢却非常的敏锐，而且呢你看见他和主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啊，以至于他能够写出一首又一首感动人而且呢也激励人的诗歌啊。如果你去读旧约，你也发现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约瑟啊。你看到约瑟呢，他也是一样，他被他哥哥呢卖到埃及啊，他又呢被诬陷下监，但是他从来没有埋怨他的处境，因为他知道神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掌权啊。你看到当雅各死了以后，约瑟的哥哥呢非常的怕约瑟呢找他们报仇啊，但是约瑟怎么跟他们说呢？约瑟说，你们的意思虽然不好，想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却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难处的里面啊。当你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你是在那里埋怨神呢，还是你愿意伏在神主权的底下啊，你继续去依靠，继续去仰望神，去得着神所要给你的这些属灵的产业。你发现神的主权呢，它不仅体现在我们生活的上面啊，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呢很羡慕一些属灵的恩赐啊。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到说属灵的恩赐是好的，因为是神赏给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借着这些属灵的恩赐去服侍他。但是你看见属灵的恩赐不是你去挑的啊。我们常常看到有时候有一些啊那些人呢，他为这个病人按手一祷告啊，好像这些病人的病就好了啊，或者呢我们看到一些大的布道家，他一传福音一呼召，你看见说哇，就很多的人在那里来信主啊，我们就很羡慕啊，我们也盼望呢神把这样的恩赐呢也赏给我们啊。但是呢主要问你，你要这些恩赐的目的呢到底是什么啊？你是为了你自己呢，你还是为了主的荣耀啊？你是盼望别人夸你说哎呀你很厉害啊，你很属灵啊，盼望呢啊，人家呢在这边来夸奖你啊。但是呢如果你是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看见啊，你看你不是为着主的荣耀在那里求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不讨主的喜悦。所以你看见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里面，他讲到各样属灵的恩赐呢都是照着圣灵的意思呢赏给我们的啊，因为圣灵知道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呢对我们最好啊。而且呢你要看见所有的恩赐都不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啊，而是为了荣耀主，而是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神的主权啊。当你真的愿意服在神主权的底下的时候啊，不管是你的生活，不管是你的侍奉啊，你看见说当你真的愿意在那里让神在那里掌权的时候，神就要让你得着这些属灵的产业。好，我很喜欢诗篇16篇里面他讲到说，按照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何等美好 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得着神所给我们的产业。那另外一个分地的原则啊，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讲到根据每个支派人数的多少啊，人数多的呢就多得地，人数少的呢就少得地。哦，你看见这个原则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要得着属灵产业的多少是根据我们生命的度量，生命度量大的所得着属灵的产业就多，反之呢就少。我想我们中间都认识很多以前在我们中间的这些老弟兄啊，不管是像生物性弟兄啊，丁弟兄啊，还有刚刚被主接去的王弟兄啊，你看见说当你看这些老弟兄的生命的时候，哎呀，你觉得说这些老弟兄的生命真是美丽啊，真是丰富。他们为什么有这么成熟的生命呢？你发现说是他们一生中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征战，他们也学习了很多的功课啊。刚才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十四章的里面讲到加勒的例子啊，你看到说加勒呢他跑到约书亚的面前啊，你知道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呢是所有在出埃及的以色列男丁当中唯一活着他们进了迦南地的两个人。打完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呢都已经80多岁了。但是加勒怎么样跟约书亚说呢？他说当时他们出埃及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呢他40岁啊，现在呢45年过去了，他已经85岁了。但是他说我还是一样的强壮，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请你把这个山地给我，虽然那里有亚纳族人，但只要有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为什么一个85岁的老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征战的生命，有一个专心跟随主的心智。因此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你看见神就把希伯伦赏赐给他。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希伯伦是讲到与神的相交。因为亚伯拉罕他一生的最后的一段时间他是住在希伯伦的里面，也是希伯伦也是亚伯拉罕最后居住和埋葬的地方。你看见因着亚伯拉罕与神的相交，他能够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啊，他能够过一个寄居，但是呢他真的是盼望神那个永远那个天上城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能够过一个这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同样的加勒也是一样，因为加勒他有一个跟随主的心智，他有一个跟随主的生命，这个生命所带出来的就是得胜。所以在14章最后末了的时候，你看见加勒呢他能够打败这些高大的亚纳族人啊，当希伯伦被打下来的时候啊，他那边写到说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啊，因为这个是加勒他那个得胜的生命。你看见加勒刚才我们看到那张地图啊，犹大地是得到这个地最大的一个支派啊，加勒呢就是犹大支派的首领啊，你看到说犹大支派它是一个征战的支派啊，在民数记的里面，你去看民数记，在两次数点人数的里面，犹大支派呢都是人数最多的啊，犹大支派的男丁呢都是两次数点都是7万多人，而且你看见在旷野行军的时候是犹大支派呢走在最前面啊，在进迦南打仗的时候呢又是犹大呢在那里打头阵。所以当雅各在那里预言以色列12个支派的时候啊，他就预言犹大说，他说犹大是一个小狮子，他必掐住仇敌的颈项，君王也是从他而出。你看见不仅是君王从他而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你看见犹大呢他是一个征战的支派，在征战的里面呢他们变得成熟，在征战的里面呢他们也显出那个得胜的生命。 所以在分地的时候，犹大支派所得的地呢是最大的，啊，是靠近耶路撒冷南边的这样一大块地，以至于到最后你看到说为什么这个它中间有一块是西缅呢，啊，因为西缅分到最后呢它几乎没有地了，然后呢就把犹大中间的十几座城拿出来给西缅，啊，所以你看到说为什么犹大愿意让出来呢，因为犹大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度量，而且你看见他所得到犹大支派所得到的地，啊，不是很富饶的地，但是为什么犹大他愿意得着这个地呢，啊，你知道说因为在那里有希伯伦，啊，因为在那里有耶路撒冷，啊，你看见说犹大他心里面羡慕的是什么呢，他不是羡慕那些地上的那些好的那些的土地，那些物产丰饶的那些的土地，啊，你看见犹大支派他所羡慕的是代表与神相交的希伯伦，啊，他所羡慕的是代表与神同在的耶路撒冷，所以有弟兄说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啊，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加勒，啊，你羡不羡慕犹大支派，啊，只要你也有专心跟随主的心智你也可以得着，但是你看见于加勒相反的，啊，是以法莲一族的人，啊，刚才我们读到说这些以法莲支派的人呢，他们分完地以后呢他们很不满意，啊，在十七章的里面呢他们呢就跑去呢找这个约书亚去评理，啊，因为你知道说约书亚呢他也是以法莲支派的，啊，所以这些人呢就跑到这个约书亚那边，他就跟他们说，哎，咱们是自己人呐，对吗，那自己人你都不把一块好的地分给我吗，啊，你看到说我们这个族呢人这么多，啊，你怎么把这么少的一块地分给我们呢，啊，但是你看见约书亚怎么说呢，啊，约书亚他没有偏袒他自己的族人，啊，约书亚对他们说，他说如果你们嫌地方小你们可以自己去砍伐树林建造自己的家园，啊，如果呢你们还嫌实在不够你们还可以下到平原里面去把那些迦南人呢赶出去，但是你看见以法莲人却对加勒怎么却对约书亚怎么说呢，啊，他们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迦南人有铁车啊，我们打不过他们，啊，但是约书亚呢却对他们说，虽然有树林你们可以砍伐，迦南人虽然有铁车你也能够靠着神把他们赶出去，啊，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以法莲人，啊，当我们在那里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啊，我们再看看我们环境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没有希望怎么可能得胜呢，啊，你看到说，哎呀，我是那么软弱，啊，环境是那样艰难怎么可能得胜呢，啊，有人说，哎呀，我也很想追求啊，但是呢我的孩子又小，啊，我工作又这么忙，啊，我家里的事情又那么多哪里有时间呢，但是你看见约书亚怎么说呢，约书亚说，他说虽然有树林你可以砍伐，虽然有铁车你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你有没有能力，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当你真的愿意的时候你发现神会把那个能力加给你，啊，所以我觉得有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得胜的意愿来自我们，得胜的能力是来自于神，所以你看见关键的问题不在乎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而在乎说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我想要得胜，当你有真的有这个意愿的时候，啊，你发现神会把那个能力来加给你，啊，所以我想我们真的不要为我们自己找很多这些失败的借口，啊，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像约书亚所说的那样，啊，你要起来，啊，你要去砍伐你自己里面的这些的树林，啊，你要赶走你环境里面的这些的铁车，啊，让你呢也能够得着这块迦南美地，啊，你也能够得着神所要给你的这个应许之地，啊，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属天的祝福，啊，所以我盼望借着今天讲到这个分地，啊，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利未人，下次我们讲到利未人 还有你也看见啊，他们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但是你要看见啊，到底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啊？如果你像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啊，你所追求那些属地的东西到最后带给你的呢啊，不是神的上好啊，你最后呢你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属地的这些的祝福，当有一天神来的时候，这所有的一切在神的面前呢都算不了数啊。但是如果你真的羡慕神的产业，当你真的像加勒一样，像犹大支派一样，你愿意在这里为神来摆上的时候，在这里来追求主的时候，你看见神要把那个得胜的能力来加给你啊。所以我盼望啊，我们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们不是在这里听道啊，你一定要去行道啊，因为你听的再多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啊，只会在有一天主来审判你的时候啊，让你更加在主面前更加羞愧。所以盼望我们啊，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难处的里面啊，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把那个能力把那个力量给你啊，让你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让主在你的生命里掌权啊，你也真的靠着主的能力，你真的能够得着主要给你的这些属灵的产业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向着我们的意念，主啊，永远啊是好的意念啊。主，我们真的看见，主啊，你也要把所有这些属天的祝福赏赐给我们，主啊。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度量是何等的小，主啊，我们看见，主，我们所有很多的追求都不是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求你，主啊，借着你今天啊所对我们说的话，你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什么是你的上好。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如何在你的里面有更多属灵的追求。主啊，真的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真的不让我们在这里啊沉睡，不让我们在这里打盹，主啊，让我们都能够起来，主啊，能够赶走我们啊环境里面的铁车，能砍伐我们里面的树林，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得着你所要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主，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软弱，主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向你呼求，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因为啊，我们当我们向山举目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帮助乃是从耶和华而来。主，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